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35章，今天我们从19节读起。拉结死了，葬在以法他的墓旁，以法他就是伯利恒。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桶碑，就是拉结的墓碑，到今日还在。拉结的墓碑是雅各所立的第四根柱子。拉结是雅各一生真正他喜爱的人，也是他所拣选成为他妻子的。在神主宰的权柄，他死在往以法他的路上。死后，雅各在他的坟墓上立了一根柱子，公开的见证他天然的拣选死了。我们可以想象雅各在他的天然情感里应该是何等的伤痛，可是在这里记载中没有说到雅各哀哭痛哭。他照着神的启示，把那因难产而生的孩子，他的名字从便俄尼改成便雅悯，也就是从忧患之子变成右手之子。雅各在神的启示里，他看到了忧患是暂时的，复活是永远的，要达到复活必须经过忧患。这是雅各一生中最重要的学习，也从这里以后，雅各的一生在人看起来没有什么作为，因为他不再有天然的拣选，他宁可把一切交在神的手中。接着下一节，以色列起行前往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。从这里以后，圣经中把雅各和以色列交付使用，讲的虽然是同一个人，但讲到跟雅各天然关系上的，圣经就仍然用雅各这个名字，但是说出他在启示中的跟随神，圣经就用以色列这个名字。这么交互使用的原因，也让我们看出一个人他圣化的过程，不是一个开关一下就转变的，而是我们这个人天然慢慢的被神减少，神圣生命的成分每天的增加。以色列被神带领离开了以法他，就到了下一站，到了以德台那里。以色列就在那里支搭帐篷。当他离开伯特利，他的目的地是要回到希伯伦。伯特利是神的家，而神的家的实际呢，就是希伯伦，留在与神的交通中。雅各在从伯特利到希伯伦的路上，经过了以法他，他心爱的妻子拉结死了，就到了下一步，到了以德台。以德台就是 the tower of the flock， 或者说羊群的高台。他在那里就支搭帐篷。牧羊人他们在野地里放牧羊群的时候，会搭一个比较高的台子，他可以清楚地看到羊群的周围，它也是一个瞭望台，是为着羊群的安逸、羊群的舒适、羊群的安全。雅各西家带眷的，现在又有刚出生不久的便雅悯，或许不适合长途跋涉。他到了以德台，是一个适合羊群暂时停留的地方，他就在那里支搭帐篷。接着22节，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，吕便去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同寝，以色列也听见了。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，这么羞耻的事，儿子与父亲的妾乱伦的事，居然会发生在雅各的家中。在重回伯特利的时候，雅各已经叫全家人摘除偶像，自己洁净自己，换上新衣服。然而这些外面能够做的，并没有办法马上改变一个人他里面的琐事。所以要认识伊勒伯特利，神是神家的神，在经历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其实我们今天读的时候会觉得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？ 吕便是以色列的长子，是利亚所生的第一个儿子。当利亚生他的时候，记载在29:32，利亚是何等的兴奋。吕便的意思就是看哪，一个儿子。利亚是神安排给雅各的妻子，不是雅各拣选的。因此利亚盼望能够借着他生儿子的事情上来博得雅各的喜爱，尤其生了第一个儿子，他是何等的高兴。看哪，一个儿子。这个儿子呢，在这个时候却和拉结的使女毗拉发生了淫乱的行为。毗拉的意思是胆小的，或是困扰的 timid, troubled。 当拉结死了，拉结的使女毗拉或许成为一个能够安慰雅各的人，而这时候毗拉也出了事了，而玷污毗拉的居然是雅各的长子流便。我们看到了就会说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看看今天的教会，即使这么肮脏的事也还是层出不穷。教会本来应该是神的家，是一个公义圣洁的地方，但是因着世界的入侵，肉体的欲望没有被清除，以至于今天的教会里面经常发生一些让人觉得非常羞耻的事情。而面对这些事情，圣经的记载非常有意思，就是一句话，以色列他听见了，他听见了，他什么事都没有做，什么话都没有说。现在的以色列好像几乎没有任何的能力，甚至于连反应都没有，这是非常的特别。他天然情感上的拣选已经死了，碰到事情他不再知道该怎么样反应，不是说他有任何的情绪，而是他愿意把这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，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神要成为神的家的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自己一个人来跟随主容易，一整个教会都是神的家，要教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一起来跟随主难，中间一定会发生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，甚至于是一些羞耻的事。该怎么办呢？以色列他就把这些都交给神。圣经的记载接下来似乎就暗示处理这些事情的正当方法。紧接着这里就记载雅各共有12个儿子，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吕便，还有西缅、利未、犹大、以撒加、西布伦。利亚生了6个儿子。接着拉结所生的是约瑟、便雅悯，拉结的使女毗拉所生的是但、拿弗他利，利亚的使女希帕所生的是加德、亚瑟。这是雅各在巴旦亚兰所生的儿子，其中11个的确是在巴旦亚兰生的，而便雅悯呢是生在迦南地。紧接着吕便与毗拉同寝的事情上，圣经记载以色列听见了，接着就记载他的12个儿子，其中利亚所生的6个儿子，第一个就是吕便，他是长子。雅各听见了，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中，他即使没有处理，但是他一直在观察，一直到他临终的时候，他给他的儿子祝福，记载在创世纪49:3-4，吕便啊，你是我的长子，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，本当大有尊荣，权力超重，但你放纵情欲，滚沸如水，必不得居首位，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，污秽了我的榻。雅各不是不处理，而是他把这事情留在神面前，他继续观察，到他要离世的时候，到他给他儿子祝福的时候，他就做了一个判断。这一个本来大有权力，本来大有尊荣的，因为放纵情欲，他就丧失了他长子的名分。而这长子的名分归谁呢？其实雅各从一开始 他所爱的就是拉结。拉结为他生的第一个儿子约瑟，在雅各的心中，他应该是长子，而神却安排利亚作为雅各的第一个妻子，神也给利亚生了第一个儿子，因此吕便就成为照着出生次序上的第一个长子。本来是有尊荣的，本来是有权力的，本来是要得长子名分的，却因为他放纵私欲，丧失了长子名分。而这名分呢，却归到了拉结所生的第一个儿子约瑟身上。或许这也是在当时雅各他不做什么，他不说什么的原因，他愿意把整个事情放在神的手中，看神借着环境最终是怎么样显明。果然在后来的创世纪的章节中，我们看出约瑟是雅各十二个儿子中最出色的一个。我们也会看到从37章一直到创世纪的结束，基本上是记载约瑟的一生。他在地上的生活确实是耶稣基督非常好的一个预表。因着吕便失去了长子的名分，这名分呢就归到约瑟的头上。创世纪48章5节到6节，当时雅各已经到了埃及去投奔当时在埃及做宰相的约瑟。雅各对约瑟说，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，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，正如吕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。当然吕便和西缅本来照着出生是雅各的老大和老二两个儿子，他对约瑟说，你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就算为是我的儿子。第6节，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，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。因此双份的产业本来应该归于长子的，现在归于约瑟。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各得一份，他们就算在雅各的儿子名分之下，因此雅各就成了有13个儿子。在几百年后，在历代志上5章1节，圣经就特别把这件事情很明白地记载下来。以色列的长子原是吕便，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，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，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。这是照着将来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下出埃及进入旷野，最后约书亚带着以色列回到了野地，在美地分土地的时候，以法莲和马拿西就成了2个支派。果然照着雅各给约瑟的应许，当然长子的名分除了得双份产业之外，比较关于属灵的，他君王的职分就落在犹大身上。因为照着雅各的预言，流便放纵私欲，失去长子的名分，西缅立位，因为在事件屠杀西魏人的男丁，因此也不受祝福，长子的中君王的职分就落在犹大身上。在未来的经节当中，我们可以仔细去思考，为什么犹大会得到君王的职分。要成为君王，你必须能够负责，而长子名分中祭司的职分要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才归到利未的身上，而在利未身上向着神绝对，是他们得着祭司职分的原因。我们继续来读27节，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，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，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。这时候雅各才真正到了希伯伦，希伯伦就是交通的意思，他留在与神的交通中。雅各来到希伯伦的道路并不容易，他必须先经过伯特利，在那里认识伊勒伯特利，就是神是神家的神。接着他必须经历利百家的奶母底波拉死了，也就是供应他天然的奶水必须被除掉。接着在以法他的路上， 他经历拉结死了，他也立了一根柱子宣告他天然的拣选没有了。接着他还要经历吕辩的乱伦，就是在出生中那个大有能力的大有尊荣的也不再可靠了。经过了这么许多的事情，他认识一切多有主，一切是在神的掌握中。只有在这个时候，他才能够真真实实进到教会生活的实际，就是希伯伦留在与神的交通中。二十八节，以撒共活了180岁，以撒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，气绝而死，归到他列祖那里。他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把他埋葬了。以撒是非常有福的，一生活的180岁，是在日子满足的时候被神接走的。圣经特地在这里把以撒的年岁记出来，给了我们一些线索来计算雅各一生经过的地方，他的岁数如何。我们知道以撒60岁的时候生雅各，以撒180岁死在希伯伦，当时雅各是120岁。我们前面也计算过，雅各在91岁的时候生了约瑟，37章我们会读到约瑟17岁的时候被他的哥哥卖到了埃及，所以约瑟17岁的时候，雅各是108岁。因此雅各在108岁的时候应该已经到了希伯伦，而雅各120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以撒才过世。因此雅各回到了希伯伦，最起码和以撒一同居住了12年或者更久。而以撒死的时候，雅各和以扫两个兄弟一同埋葬了以撒，这也是两个兄弟最后一次同时出现。以后以扫带着他的人，他的全部财产往西尔去了。因此36章就记载了以扫和他的后代，从37章开始回到记载雅各的众子。雅各虽然仍然活着，整个圣经记载的中心转向雅各的儿子。因此我们读雅各一生，一定要认识他一生中最高的启示，就是认识神是伯特利的神，神是神家的神。因此他的跟随神不是他一个人，而是他和他的孩子们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从37章一直到50章主要讲述的是雅各他的儿子们之间发生的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的心意是在教会。我们一个人一个人被神呼召来跟随神，神却要把他所呼召的人摆在一起成为一个教会。我们必须在教会中学习怎么样一同跟随神，一同长大，一同成圣。这过程绝对比你一个人跟随神要麻烦要困难，但神却愿意借着这些机会，借着弟兄姐妹学习彼此相爱，让教会能够成为神的见证，彰显神的荣耀。这是神的心头美意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在我蒙恩得救之后把我摆在教会生活中。雅各怎么样带着他的儿子们一同来跟随你，照样求你祝福我所在的地方教会，让教会中的圣徒们都能够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，能够一同来奔跑天路，一同被建造，一同长大成熟，成为你美好的见证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